白，然后接触这个接触那个，也没有好好的消化过，我们也没有好好帮助他们，我们一下就把他们打发走了，所以逼得有的人他们就干脆读神学去了。你拉也不拉，住不住他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纽约见到一个弟兄，他读了几年，我不知道读了多久的神学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口气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走极端，我们还是要帮助年轻人。我们为什么讲这些故事呢？我们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什么时候第一代提供了，你看见神一定会兴起第二代来。第一代失败了，第二代会继续的往前去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些讲义，就是给大家讲义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如果看从几年到几年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哪几个人是同一个时代的人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讲到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有一个是 G.H. Lang， 他是从1874到1958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弟兄和潘汤，这里有个叫潘汤，你看看潘汤是从1870到1955，还有呢，你看这个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有个叫 Vine， 他不是写了词典吗？就圣经的词他都读过了，变成词典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这三个人我们知道接替葛怀德的就是潘汤。那弟兄会最后本来是闭关弟兄会，后来变成公开的是朗格。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做梵文 Vine， 你看见这三个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，比尼弟兄大概长了30岁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你看有三个人几乎同一个时代的人，一个是小泰勒，你看小泰勒是第四页，小泰勒是1899到1970，所以比尼托圣弟兄大4岁，你看几乎同一个时代，他1970被主接去，尼弟兄是1972被主接去。还有这个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在尼弟兄左边是首尔 Eric Sauer， 是1898年，比尼又大5岁，不过他的活得比较短一点，到了1958年就被主接去了。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？当你看见小泰勒读小泰勒的故事的时候，好像太阳下山了。但就在西方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在东方好像太阳又升起了。而且你看见说和他同一个年代的，一个是小泰勒，另外一个是 Eric Sauer。 那等一等我们会说到 Eric Sauer 的贡献，跟尼弟兄是同一个时代的。等到中国的教会经过火的时候，特别在苦难中间是不容易有更多的追求的，但神知道不可以有真空的，谁再来填那个真空呢？在德国就兴起了一个弟兄叫做 Eric Sauer。 F.F. Bruce 可以说是公开弟兄会第一个做神学家的，是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圣经是所有英文翻译圣经里面翻的最准确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懂得原文，你不需要懂得希腊文跟希腊文，你只要买一本大卫的英文圣经， 然后你再看参考另外一本叫杨氏的直译的圣经 Young's Little Translation， 现在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和合本圣经，大概80%是准确的。现在你只要根据达比，你要根据杨氏圣经，你大概可以知道98%了。如果你对神的话大概已经明白了90%，我已经恭喜你了，还不够吗？所以年轻人今天好高骛远，他花很多的时间去读原文。有的人可以，因为他是主呼召他，而且他有那个才能。你真的读了英文，你可以解释，你可以解释朗菲罗吗？你可以解释莎士比亚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告诉年轻人，不只是见到所罗巴伯回来了，你看见还有见证第二代跟第三代。在从改革运动以后很清楚，从巴比伦回来以后那么很清楚的，明白吗弟兄姊妹？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教会是恢复了，所以有菲拉铁菲，有撒迪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今天呢菲拉铁菲也有一些人失败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教会不是又被挪到巴比伦去吗？你看看，等到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please， 我们从弟兄会开始，他们怎样从巴比伦出来，结果全地一致行动，那不是巴比伦是什么？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主再一次的呼召得胜者。所以我们相信神是行走在历史的神，神知道人会失败，神知道人会软弱，所以在他回来以前，主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。如果我们辜负主，如果我们走冤枉的道路，弟兄姊妹，有一天要见主面的，有一天要真相大白的，今天辩论没有用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也有个很深的印象，主现在要做这个工作，所以我们故事就可以继续的讲下去了。我们需要补上一段很重要的这段为什么很重要，我现在要指给弟兄们听。我们知道讲到闭关弟兄会的历史，到了1860年以后就很难写下去了，有的年轻人真的往北造泡泡，有的人把教会当作嘎嘎酒一样，他们觉得得来全不归费功夫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达比他人就不在英国了，所以从1862年到1877年，他六次就去美国。那其中有一次啊，他去看望一个在纽西兰的弟兄。你知道我们很多的诗歌都是 J.G. Deck 迪克弟兄写的，那么迪克弟兄后来因着身体的缘故，养病的缘故，他只好呢到纽西兰去养病。所以我们看见那里的工作可以说迪克开始的。那么等到六次达比到了美国以后，他有一次到了旧金山，所以他就想，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飞机，哪有飞机啊，那个时候到美国是要坐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吗？那么然后最后呢，你到了旧金山，从东岸到了西岸，你要飞到纽西兰吗？没有这个事，那当然坐船了。所以好不容易千里迢迢的就到了纽西兰再回来。所以那个完全是在1862年到1877年中间做的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一共有多少？有15年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有意思，前后加起来，他在美国待的时间是7年。所以他整个的工作 是投在美国，他以纽约做大本营，他也去了芝加哥，为什么？因为目的在那里。他后来也去了 St. Louis， 因为他在 St. Louis 得着了一个长老会的牧师，叫做布鲁克斯，得着了他。所以呢，后来他常常去 St. Louis， 圣路易斯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又得罪一个弟兄叫 A.J. Gordon， 戈登弟兄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在 Boston 被主遇见了。所以大体上来说，他主要的工作是在纽约，在芝加哥，在路易斯，在 Boston， 那么同时呢也在底特律，大概就这个五个大城走来走去走了，他一共花了七年的时间。在1870年以前，这是1862到1877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共有15年的时间，有七年他实实在在在美国。他前面大部分的时间，他是希望要人能够走教会的路，走合一的路，没有太多的果效。不，当然自从后来，尤其是自从1948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穆勒大家都知道很会祷告，那穆勒的背后就是内地会了。所以在一般的聚会里面得着公开弟兄们的帮助，所以虽然达比离开了公开弟兄会，所以到处贴的标签他是闭关的弟兄会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如果要我得着穆勒的帮助容易得多，如果叫我得着达比的帮助，你看看他的榜样，没有人就敢做了。那当然了，就像过去一样，他希望说这些人能够离开他们的聚会团体，能够参加弟兄会，结果不成功。所以从1870年开始，他就开始转变方向，不过只有七年的时间。而且不要忘记啊，慢慢到1881年主就接他走了。所以在美国那段时间还算是他可以为主做工的，可以说还可以让主来使用的。所以呢，从1870年开始，他就改变了战略，他就不再讲教会了。因为你鼓励人出来，人家是没有看见，是没有看见嘛，所以他就讲主再来。那么那个时候刚刚好啊，是达尔文论呢，然后呢高等批评家了什么的，新派非常猖狂的时候。这个达比的特点是什么？他根本压根儿从头到尾他就是福音派，他根本从来没有摇动过，他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而且现在你要证明给人看，主回来很快就要回来了，而且根据那个主很快就回来，那不久以色列一定要复国的，那刚好那个时候西安运动啊，在那里刚好在那里酝酿的时候。所以想想看，那些改革宗的弟兄们，因为在美国多半都是改革宗的长老会啊什么的，他们正在被新派困扰的时候，哎，结果听说呢主要回来了，而且预言呢很快会应验的，所以呢就引起了这些一般所谓公会的牧师们，都是牧师们呢，他们的兴趣。他们觉得呢，现在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年轻人，要从这里介入，要给他们看见神的话是准确的。那果然奏效，从1870年到1877年，那果然呢，你看就得着了在改革中里面许许多多的领袖们。那最稀奇的什么是，为什么到今天时代派跟改革中的争执永远不断的呢？跟历史有原因的。因为那个时候达比所遇见的那些人都是改革中里面的精英，本来改革中 这神学就是基督教的神学嘛，很简单，本来没有系统神学的，是从加尔文开始。